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报纸推广工作中见证的神奇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在2020年7月份，由于疫情的影响，本地大纪元报纸由之前的免费派发转型为上架售卖，我和一些同修们积极参与了找卖报店和报纸的推广售卖。第一部分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。起初找卖报点，不知道如何找起，也不太敢和老板谈。不过有同修一起配合，底气会比较足，慢慢的就摸索到了方法。我们参照地图，地图上通常都有商店的标志，我们就顺着地图，每家店都去问。有些店家同意放我们的报纸，有些不同意。在推销报纸的过程中，同样会遇到不同的人，态度也不同，有骂你的，有不理你的，也有支持你的，欢迎你的，真的很像是《转法轮》里提到的云游。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现象，当遇到很激烈的反对大纪元，骂你骂得很激动很生气的人，很奇怪的是接下来马上会遇到一位很支持大纪元的，态度又很友善的。记得有一次站在报摊附近推销报纸，有一位男士指着报纸，又指着我的鼻子高声骂。当他话音刚落走开时，接着一位男士马上跟我买了一份报纸，一句话都没说，给了钱拿着报纸就离开了。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经常讲这样的话，反对的和支持的同时存在，信的和不信的同时存在，好人与坏人同时存在，正的与邪的同时存在，这就是人类，这也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。为了稳固报摊的售卖，我们会去人潮比较多的报摊推销我们的报纸，比如靠近巴萨市场的报摊。在推销的过程中，我遇到很多读者喜欢报纸上连载的笑谈风云，很多读者为了追看这个连载，每期买我们的报纸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后使人清醒了。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了一个很深的体会，我悟到观念的转变在另外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有一天晚上在准备第二天早上要卖的报纸，我在包里放了20份报纸，后来想想应该卖不了这么多，背着很重，于是我拿出来10份。可是后来想想不对呀，大法弟子要有正念，不要把自己给局限住了，于是又把10份报纸放回包里，一共准备了20份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身体很不舒服，也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早起练功，我产生了很负面的思维，认为自己修得很糟糕，今天报纸应该是卖得不好。可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思想业力，这是负面的思维。在车上我一路被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段法，随着被法，身体的不舒服开始慢慢缓解，头脑的杂念也慢慢解体。那天早上前所未有的买了22份报纸，我带的全卖完了，还帮摊主卖。随着我跟他们一个一个过路的人讲疫情的真相，买报纸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。摊主是印度人，他的一位印度朋友过来跟他聊天，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朋友突然站起来给了我1块钱买了一份报纸。我好奇地看着他，因为当时我只卖中文大纪元。他跟我用英文说 I support COVID-19 truth， 我支持疫情真相。原来摊主听我讲了疫情真相，告诉了他朋友，他朋友拿着报纸很快地送给了一位路过的华人女士。因为他本身不会读中文，他只是为了支持我才买了一份报纸。 当时我很希望手上能有一份英文的大纪元送给他，让他有机会可以明白更多的真相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跟英文组拿一份英文报纸要送给他。后来我拿到英文的大纪元，想托摊主转送给他，可是摊主早忘了当时是哪位朋友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天早上跟我买报纸的人跟以往的态度很不一样，他们好像明白的一面睡醒了一样，以往看到都是摆摆手不要，可是当天竟然都跟我买。摊主和一位买报纸的顾客开玩笑说，我每天在卖这个报纸，你不跟我买，跟他买。摊主还问我，为什么你说几句他们就跟你买，我也学你那么说，可是他们不跟我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非常纳闷。这家报摊从一开始每一期只能卖一两份，经过我一段时间的推销，每一期摊主自己卖可以卖出十份左右。有很多报摊在居民祖屋楼下，祖屋楼下没有什么人潮，为了能推动报纸的售卖，我们也直接上楼挨家挨户的介绍推广售卖。一次我和一位同修走到一家门口，一位女士对我们很凶，大声骂我们。我问同修要不要去楼下发正念，同修说我们继续做。接着我们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开门的是他儿子，他听说过 Epoch Times 英文大纪元，他说他的妈妈天天都看 Epoch Times。 接着他很快就去请他妈妈出来，这位女士出来后很开心地说，我每天都在上网看 Epoch Times。 提到川普，他说其实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启示，川普是神选的总统。他还问我们这个报纸是不是跟法轮功有关的，但他不清楚是怎样的关系。他说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尽管说，法轮功我可以接受的。我跟他解释说，法轮功是佛家修炼修佛的，大纪元是媒体，是法轮功学员在办这个报纸。我跟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很多人会选择去基督徒办的学校，是因为人们相信有信仰的人，有道德的约束，让人放心。同样的，法轮功学员都是修炼人，修炼人办的报纸是值得信任的。他很认同我的说法，但是他很坚信他的信仰。当时我突然明白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跟人讲法轮功真相，有些人尤其是虔诚的信徒，由于他们忠于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很多不愿意听我们讲。可是这位女士天天在网上看大纪元，自然而然地就了解到大法的真相。还有一次，我们站在一位先生家门口，先生指着他房间里的电脑说，你们看我正在看什么。站在他的门口可以直接看到他房间电脑的屏幕，原来他正在看新唐人电视台李牧阳的节目。这段时间里我们了解到，其实目前新加坡已经有很多大纪元和新唐人的观众了。第三部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有一位先生之前曾在大纪元登过广告，可是后来他不喜欢大纪元批评中共，他认为中共做得很好。我们跟他解释，可是怎么都讲不通，他始终坚持他的观点，而且谈话中还引起了误会。这位先生后来越来越激动，越来越生气。当时我们站在他家门口，左右为难，离开也不好，继续谈也讲不通。他很激动，对大纪元对我们俩很抵触。后来我觉得我们应该退一步，于是我礼貌地跟他说，先生，今天我们能认识也是缘分，如果我们言语有冒犯您的地方，请多多见谅。没想到我话音刚落，对方突然双手抱拳，连声给我们道歉，我也是，有冒犯你们的地方也请多多原谅。刚刚还气势汹汹的他突然180度大转弯，态度友好地跟我们一直道歉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第四部分，师父安排遇到有缘人。离开这位先生的家，我们紧接着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。这位女孩早期在中国时就有大法弟子跟她讲过真相，曾经读过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，知道共产党的邪恶，也知道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所遭遇的不幸。提到这些，她哭了。 我看他很善良，也很明白，就介绍他读转法轮。刚好我包里有一本借给他，他很激动地收下，并说会尽快买了还我。没过几天，他就联系我们还书。见面之后，他说，那天遇到我们之后，他希望与他同住的两位中国姐姐可以带他去买书，因为他平时除了做工都很少出去，这里的路他不熟，不知道怎么去。结果那两位姐姐对大法很抵触，很激烈地反对他修大法，做了他一整天的思想工作。后来没办法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出去。很神奇的是，虽然走了很远的路，他四处打听，竟然找到了书店，买了一本崭新的转法轮。他很开心，有空就读，在宿舍不方便读，他就去到楼下读。我们劝他去练功点练功，他说好。当我们再次见面，他说大法太神奇了。原来他两岁多的儿子在中国，他的妈妈帮他带，可是一直不怎么开口讲话，到了该讲话的年龄都不开口讲话，他很烦恼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。可是神奇的是，他读法没多久就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儿子跟他讲话了。后来他打电话回去，他的妈妈说，你儿子最近很会说话，还学会了很多东西。他悟到这是他儿子的业力，是师父帮了他，因为他得大法了，他的儿子也跟着受益了。说来也巧，回想当时第一次遇到这位女孩是星期二，她每周固定休息星期二，那天又刚好她一个人在家，我们站在门口聊了很久。假如当时我们不是星期二去，也就碰不到她了，一切好像都早有安排。在找报点和卖报纸时，很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发现如果同修驾车，我们四五个同修一起去找，通常都是找四个报点，而且不管时间长短。有一段时间每次做完发现都是找四个，同修们说我们要突破到五个，结果那天真的就突破到五个。可是当找完第五个就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最后也就只有找到五个。而我之前每次和同修走路去找只有两个人，每次无论时间的长短，最后都是找两个。同修的人数和报点的数量竟然是一致的。有一段时间和一位同修一起卖报纸，我们通常站一起，可是每次我发现我们卖的报纸大概是我平时自己一个人的两倍左右，而且我们花的时间是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的一半时间左右，这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。我悟到支持我们的也都是师父安排给我们的跟我们有缘的人，旧势力也在以各种原因阻挡着我们。我体悟同修一起配合力度会远远超过个人。常人有句话，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在找报摊和推销报纸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其实我们只是花点力气，动动脚，动动手，开口问，真正是师父在做，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在我们面前，是师父在挑选有缘的众生。第五部分，跳出情的束缚，理智清醒的对待孩子。另外，在我个人的修炼中，随着修炼，我越来越感受到观念的形成在另外空间就是物质的形成。一直以来在孩子面前我很难守住心性，孩子牵动着我的喜怒哀乐，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会心花怒放，当孩子不听话我就守不住心性了。有一段时间周围的同修都在提醒我太执着孩子了，可是我自己却认识不到。一直到有一次和一位同修通电话，在要结束通话的时候，同修说我总是在谈孩子。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，头脑里想的都是孩子，孩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，这是一种为私为我的境界啊。我再跳不出这个小世界，我什么事也做不了。我决定放下对孩子的牵挂和担忧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。放了电话，我在客厅打坐， 长期以来，我打坐很容易就迷糊了，自己却不知道。在打坐中途，我努力挺直，保持主意识清醒。就在这时，我身体突然大力颤抖了一下。从我身体当时冲出去一个形，这个形上面和下面比较多物质，中间淡淡的一点点物质。我闭着眼只看到这个形。从那以后，我发现打坐迷糊的现象有了很大的突破，而且在孩子面前比较理智了，能控制住自己的魔性。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生气，但是与过去相比，我能更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之前完全被魔性控制着，根本守不住心性。随着不断的修炼，不断的大量的学法，越来越体会到大法的珍贵，也越来越明白修炼的严肃。希望我能突破各种观念，各种阻碍，同化大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史前誓约，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生活和工作中实修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于2015年12月开始修炼，当时我住在澳洲，正在为我皮肤病寻找一种自然的治疗方法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的健康大大的改善了，我与周围的人关系也变得更融洽了。那是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要求自己，心性在提高。不过修炼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特别是如何从一个修炼人的角度看待问题，而不让自己滑落到常人的层次上对待，这方面的考验很磨人心。一，从修炼人角度看问题。疫情爆发后，人们都担心被感染。那时我的想法是，病毒和我没有关系，因为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开示说，但是目前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，是有目的、有目标而来的。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。自从修炼以来，我的健康水平和精力都大大提升，我没有得过病，所以我继续正常的生活。当然，我遵守戴口罩等政府规定的安全措施，不让身边的人为我担心。另一方面，这次瘟疫大流行也给了我向同事、朋友和亲戚讲真相的机会。我告诉他们，修炼增强了我的免疫力，可有效预防疫病。对于不修炼的人，我建议他们诚心念九字真言，也会有帮助。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会向人们赠送本地学员制作的九字真言的护身符或卡片。卡片上有关于大法与九字真言资料的二维码，许多人收到后都表示感谢。我感到，只要我们本着诚恳和关切之心，人们就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，不会产生反感。后来政府开始推广疫苗，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新闻，担心自己可能也要注射疫苗，因为不确定它的功效和安全性。 此外，我并不在意病毒，为何要冒险污染自己的身体呢？一天过一天，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了疫苗。有一次，我的同事告诉我，在公司管理层召开的防疫会议上，我的名字作为少数未接种疫苗者被提到了。在社会上，人们普遍对疫苗持正面看法，政府领导也对未接种疫苗人士采取越来越严苛的对策。2021年11月18日，师父的经文《醒醒》在明慧网上发表了，我拜读后十分震惊。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，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，那不正是我吗？这对我真是当头棒喝。我认识到，我应当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而不是从人的立场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应该首先为他人着想，要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对他人的影响。我拒绝打疫苗，就会给同事带来不便，也会引起其他人的焦虑。同时，未接种疫苗也影响到了我的日常活动。师父已经点明了，我是大法修炼者，大法造就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包括病毒、细菌、疫苗，我为什么要被此事带动呢？最终，我去接种了疫苗，我的家人为此很开心，我也能感到同事们也松了口气，我的身体也没什么大反应。二，向内找，查出有漏之处。2022年下半年，当旅行限制放宽后，我和太太计划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马来西亚探访亲戚。这是疫情发生后我们首次出国，我们想让亲戚们见见自己的配偶。就在我们为旅行做准备时，我妹妹提到，我们应该确定旅行保险包括新冠这一项，以防万一。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感染上了，至少有保障。我听后没有想太多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不过普通的旅行保险不包括中共病毒，所以我特意购买了新冠附加条款。我们计划在8月3日星期三动身，可是出发前一个星期的周五，我觉得不舒服，第二天我发烧了，我做了病毒检测，结果是阳性。很快我的太太也检测为阳性，最后我们不得不取消了行程。这次感染让我们感到很意外，我和太太都是修炼人，身体一直很健康。在我修炼近七年的时间里，我从未发过烧，即使在一年前，我家的租客感染后，我们也没事。我们不知道哪里有漏。在自我隔离期间，我们认真学法并向内找，同时练功发正念。最开始我发烧高达 39.2 度，虽然练功比平时困难，每次练完后体温就会降低，学法和发正念后也感觉比较舒服，几天后我就退烧了。后来我和太太进行了交流，我们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我决定购买新冠保险。我的潜在想法是担心会感染病毒，这颗怕心不就是执着吗？如果中共病毒根本和我们不沾边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考虑这一点呢？这其中也可能有其他因素，比如骄傲。我们康复后不久，有一天我和哥哥聊天，他谈到他辅导补习的一个学生，每当正确回答问题后就沾沾自喜，骄傲得不得了。哥哥用了沾沾自喜来形容，师父在转法轮里就是用这个词。有意思的是，我哥哥一般都用英语交流，而这一次却偏偏选用了一个中文成语来形容。所以这看似偶然的一个词触动了我，这会不会是师父借此来指出我的不足呢？当我看到周围的人感染了中共病毒，而我没有中招，我是不是心生骄傲呢？这次身体出状况，也让我注意对患病的人应该更加体谅，理解他们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对待那些承受病痛的人。三，在工作中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生活中没有偶然的事， 这是我从阅读转法轮以及师父的其他讲法中所领悟到的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的生活道路是重新安排好了的，为了帮助我们发现并去掉各种执着心。这几年来，我在工作中对此有很深的感触。去年八月，我来到现在的公司，我的工作是与另一位同事配合，支持公司在本区域不断扩大的业务活动。我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是，我比较熟悉一种电脑语言，而公司正准备转到另一个平台上，那个新平台就是使用这种计算机语言。与我搭档的那位同事是从伦敦调来的，他是我们这个两人小组的组长，可是他并不懂我比较熟知的那种电脑语言，而是擅长另一种语言。公司让我们合作的想法就是两人正好互补，有助于服务用户。开始工作后，我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，因为用户们都来找我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找我的搭档。有的同事觉得这对我不公平，而我觉得这没什么，因为我喜欢帮助用户，也不在乎忙忙碌碌。再说，人家花钱雇佣我是来工作，而不是闲着呀。再者，宇宙的理是公平的，如果我真的被人占了便宜，我会得到德作为补偿。我觉得我的态度是符合一个修炼人的标准的。可是后来另一位同事跟我说，有一次我请假没上班，出了技术状况，用户们向我的搭档咨询，他便向我的那位同事求助。我的同事感到不快，因为那个技术问题已经遇到了，也有解决方案，以往都是我解决的，可是我的搭档却毫无头绪。这件事让我意识到，我之前一味地尽可能接受和完成任务，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这对其他人的影响。我只顾着自己干，却没有教搭档如何解决问题，掌握新的技术。这对我的搭档本身和公司的其他同事都有影响。说句公道话，其实我的搭档也担当一些其他的职责和任务，那些我都没参与的。到年底公司全年业务评估后，我的搭档更加积极地处理我们小组接管的事务。修炼真的是很严肃，这些事让我发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或是重视不够的方面。在公司，一些同事说我很有耐心，很乐意助人，也佩服我的工作态度。当他们知道我已经42岁时，他们很惊讶。有人觉得我像是刚从大学毕业，也有人说我才20多岁、30多岁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可以养身长生。有些人对功法感兴趣，我就发给他们资料链接，鼓励他们学练法轮功。此外，我也还在努力去掉其他方面的执着，比如对食物的执着。讲真相时要心怀善念慈悲，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做。还有，就是不应该轻视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士等等。总之，有幸得于大法，并走上修炼的大道，我真是心怀感激。感谢师父，如果没有您传授大法，我还会迷在人世的幻象中，永无出头之日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 医护工作者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作者：新加坡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1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是一名医护人员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的三年来，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。通过学法，我看到了自己很多还没修去的人心，现把法中归正自己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去掉人心，归正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怕心、安逸心、怨恨心等人心都显露出来了。2020年初，疫情刚刚传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除了工作的压力，更大的是心理的压力。我的病房因为接收了一位从加护病房转出来的病人，几个小时后被告知是新冠病毒阳性，一下子有七位护士要求居家隔离14天，人手立刻严重短缺，三班倒的轮班制就轮不开了，只能改成12小时制，早七点到晚八点，当时的工作压力巨大，是非常辛苦的。记得当时我们被要求每天测量体温，还真是怕出现发烧的情况，因为如果发烧就需要去看医生，那就意味着要做令人望而却步的 PCR 核酸检测。那一根小小的棍子从鼻子要一直捅到后脑勺的感觉，有时候出现嗓子痒想要咳嗽，都会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中招了，会有怕心往外翻。当然作为修炼人，发现了怕心，去掉它，继续修好自己就更重要。一直到今年五月份之前，我都没有出现过类似感冒和发烧的症状，也没有阳性症状，我的家人和两个孩子也都很健康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们。在打疫苗的问题上，起初我是坚持不打疫苗的，我认为修炼人不需要打，虽然政府没有明文规定打疫苗是强制的，但是对医护工作者是强制的。护理部主任特意专程约谈我，各种劝导，我表示质疑疫苗对人身体的危害，他回答不上来，说新加坡大部分人都打了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我说如果不打疫苗就没有工作的话，我可以暂时拿无薪假，如果人手不够需要我回来我再回来，您看行不行？他叹了口气走了。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我因为不要打疫苗而辞去工作，一下子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公公婆婆会理解吗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，他们会不会对大法有误解呢？修大法的人还怕打疫苗？大法弟子是修真、善、忍的，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给别人添麻烦才对呀。因为我不打疫苗，是不是给家人造成了烦恼？护理部主任没办法给卫生部交代，是不是也造成了他的压力和麻烦？第二天，师父的新经文《醒醒》就出来了，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：有的人怕传染，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，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？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还说，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，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，这是修炼中有漏。我真是感觉到当头一棒喝，我为什么不打疫苗？我于是向内找，首先是怕心，从媒体上得到很多关于疫苗的资讯，有很多人打完疫苗后出现了副作用，甚至死亡。我害怕疫苗对我造成伤害，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而是用常人心去衡量突如其来的事情，那一定不会是正确的。这也是自己对信师信法的不坚定。次日，我就预约接种疫苗了。我发简讯给护理部主任，告诉他，我选择打疫苗不是因为疫苗有作用， 而是不想给他造成麻烦。他说，非常感谢。随着新加坡的防疫措施逐步的放宽，自己在修炼上也放松了，学法练功都有懈怠。今年5月初，公公婆婆在接种新冠疫苗的第10天同时感染了，我对自己并没有太担心，只是担心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。结果第3天孩子也感染了，我和先生同修一直都是阴性。我当时还很自豪地跟公公婆婆说，我们是修炼大法的，病毒是不会来找我们的。我当时悟性也比较差，只顾着照顾孩子，也没有好好练功学法。第4天我也出现了发烧症状，检测成阳性。我当时很懊恼，我不应该中病毒才对呀，在病毒最严重的时候我都没有中，为什么现在不严重了反而中了呢？趁着在家隔离的时间，我正好可以好好练功学法，向内找，一定是自己修炼有漏。我想这件事情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平时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，总是不能坚持每天练功学法，有空就练一练，有时工作累了就选择不练功了。练功是最好的休息，我却用常人的想法去休息，结果总是容易累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却没有严肃对待，在修炼上不想下功夫，就想得到好处，这不是比常人还差了吗？也没能及时归正自己。师父早就提醒了大法弟子，师父在经文《理性》当中说，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，走极端的，马上归正自己，真心学法修炼，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。二，安逸心不可轻视。自己得法已经好几年了，记得刚得法的时候，练功学法抓得很紧，即使自己工作很累，也会挤出时间来做好三件事。那时候觉得很充实，身体也很健康，工作也很稳定，家庭也很和睦，孩子也都很健康。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，安逸心就渐渐起来了，在修炼上也不那么精进了。尤其是在海外修炼环境，比国内的同修那是宽松太多了。平时自己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上，借口是在看新闻，分享同修的节目，其实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看常人的节目。自己的时间就这样被消耗了。在几个月前，觉得自己腹部的左侧好像长了什么东西，摸一摸好像什么也没有，不疼也不痒，就是不舒服。在抱轮的时候，深呼吸就能感觉到有东西往下坠，确确实实感到了有东西，当时心里慌了一下，难道是什么病吗？我是做护士的，不自觉的就会将各种各样的症状往自己身上对号入座。当时我想，一定是自己在修炼上懈怠了出现的病业假象。我把手机上的脸书和 YouTube 都卸载了，开始积极的练功背法。先生同修看我突然精进起来了，说，你不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？我当时愣了一下，心想，这会不会是师父在借先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？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我就用自己下班以后的时间背法，背红银，发正念时也加了一念，否定一切病业假象，只承认师父安排的路。两三个星期之后，腹部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，为弟子承受了很多。在背红银的过程中，对法理的认识也更深了。比如怎样才算得法呢？起初自己的想法就是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、提高心性，表面上做到了就是得法了。我问自己，有没有时时刻刻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？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不足之处，很多人心要去的， 尤其是安逸心，身体舒服了，很快安逸心又出来了，就又不精进了，之前出现的不舒服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我感到修炼是严肃的，修炼的路要走正，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。在阅读今年大陆法会的一篇交流文章后，我落泪了。文章的作者因参与肃江而被非法关押，在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下，他没有放弃修炼，而是继续做好三件事。在狱19个月中，他劝退了约200多人，最后终院撤诉，被无罪释放。大陆同修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不忘救人，真的让我很钦佩。而我在这么宽松的环境里还被安逸心所困，真的很羞愧。同修的坚定鼓励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要更精进。以上交流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